马太福音系列51。你饿了吗？马太福音14:13-21。普杰西牧师，2026年6月14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14:13-21。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降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出埃及记16:1-21。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6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1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的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的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的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1俄每耳。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每耳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当你觉得自己脑袋发胀，心烦意乱的时候，当你认为自己太小或者太老，太聪明或者太笨拙，在生活的竞争中落后别人，你脚下的路变得越来越长，你开始往后退，你知道这是错的，一天下来只感到孤单，明天早上看上去还那么遥远， 你知道自己需要特别的东西，你也清楚没有药物可以医治，没有烈酒可以止住你内心的痛苦。你需要一种特别的东西，可以给你希望。或许你只是听说过希望这个词，但你的确需要它，并且是迫切的需要。你往哪里去找这样的希望？你知道，希望之灯就在那里。这是鲍勃·迪伦写给友人的一首诗中的一部分。有人说，这就是笛卡尔所说的人心中那个上帝形状的洞。也有人说，这是人心里的饥饿，我们每个人都有，因为这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生来就是饥饿的，这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是的，我们被造就是会饥饿的。虽然我们的第一位父母生在满了祝福的乐园里，但他们仍然会饥饿，活着就需要食物。你每天早上醒来的饥饿感具有属灵的意义，也带着启示。饥饿说明你是谁，你需要什么，你每天从谁那里寻找食物，得到饱足。当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的需要，但在此之下，还有一个更深、更大的需要，并且不断增长。我们都饥饿，问题是，什么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有一位作者说，在创世纪三章里，亚当、夏娃犯罪的确是明知故犯，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不再对神有饥饿，不再寻求神来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神迹，就是喂饱5000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神迹，就像一个路标，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这个故事。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奇怪的是，我们却未必真正明白它。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个故事，却未必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你们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经验。记得我们家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看完一部电影，我问他们这部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他们当中总会有一个人把事情发生的顺序重新讲述一遍。但是事情本身和事情的意义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或者说故事发生了什么与故事为什么发生是两回事。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看电影并不是这样。因此，好莱坞就用震耳欲聋的音效、耀眼炫目的画面来吸引人的注意力。于是，人们离开影院的时候，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不去思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读圣经。我们不能读到喂饱5000人的神迹，就只是说真是太惊人了。耶稣的能力真大。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有特定的时间、目的、对象，以及要向什么样的人启示。马太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是要对我们说话。整个故事里有许多暗示，让我们明白这个神迹真正的意义。正因如此，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却没有专门解释它，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在解释自己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的细节。假如你能够像第一次读到它那样来看，这个故事其实相当引人入胜。但很多时候，事情本身反而容易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走。耶稣听到西律对他的议论，知道关于他的事正在不断发酵，就独自坐船退到一个地方，想暂时离开人群。人们知道以后，便步行跟着他。所以，当他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人在那里等着。他并没有因为人群打扰了他的独处而感到厌烦，反而怜悯他们。我们在马太福音9章36节也读到类似的话，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在福音书里很少看到关于耶稣内心世界的描写，但这里说怜悯他们， 就是指他内心深处生发出真实的同情和怜悯。怜悯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指的是发自肺腑内心深处的感受。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伤时，你不仅仅是在观察，也不是在报告一件事情，而是心里真正感到疼痛。基督面对眼前这一群人就是这样的感情。于是他采取行动，医治他们中间有病的人。看上去他一整天都在这样做，直到傍晚才停下来。门徒们大概也饿了，就说众人都饿了，让他们自己到村子里去买点吃的吧。看来人们急着来见耶稣，来的时候几乎什么吃的都没有带。耶稣转身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很明显，他们根本无法完成这个要求。他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而人群单单男人就有5000，再加上妇女和孩子，总人数成千上万。耶稣却要求门徒供应他们。要么耶稣对如此庞大的人群根本没有概念，要么他是在向我们启示什么。门徒不得不直接回答说，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东西。这简直是一个疯狂的念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作为牧师，我常常被置于这样的处境，有人提出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然后问，牧师，你能不能来帮我们做这件事？你心里会想，为什么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我的问题？门徒们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主啊，你让我们拿着这么一点点东西去供应这么多人，我们岂不是成了笑柄吗？但是耶稣吩咐众人坐下，注谢了食物。我很喜欢这里的描写，他把饼和鱼交给门徒，让他们分给众人，门徒顺服了。故事结束的时候，众人都吃饱了，每个门徒还带回一篮子剩下的零碎。结果呢？耶稣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一定满心感谢，这真是太奇妙了。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重要，以至于每一卷福音书都要记载它？特别是耶稣也曾在其他场合喂饱许多人，因此这个故事的重要性绝不仅仅在于耶稣的大能，而是在于这里还发生了更深的事情。这段经文里包含着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故事，一个像天地一样悠久的故事。不管你知不知道，这正是一个你内心一直饥渴盼望的故事。让我们先来看过去的饭食。马太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一个需要高度警醒的地方。可惜的是，英文译本在这里并没有很好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其中的重要联系。故事从穿过加利利海开始，结束于旷野。英文译本把这里翻译成 desolate place， 意思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和河本译作野地。然而这个词其实就是施洗约翰在犹大旷野传道为主预备道路时所用的那个旷野。如果译者在这里也翻译成旷野，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联系，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却用了野地这个词。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穿过海进入旷野，那里有一大群饥饿的以色列人。注：马太福音14:13和和本译作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这样一法似乎不容易看出这种联系。这是否让你想起了另一个古老的故事？它应该唤醒我们的记忆。刚才我们读了出埃及记16，以色列人穿过红海进入旷野。他们饥饿难耐，开始埋怨神，质疑神如何供应他们。最后神果然供应了他们，赐下天上的粮。神赐下吗？哪和鹌鹑，从傍晚开始到早晨结束，就像创世之初所说的，有晚上有早晨。 马太福音14章，这里同样有一条时间线。基督也是在傍晚开始供应众人的食物。因此，马太借着这些细节告诉我们，要我们看见，要我们知道，这位满有怜悯、看见人需要的耶稣，就是那位来引导、供应、拯救以色列的主，正像旧约中的摩西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出埃及记故事的重演，但不仅仅是重演，它更推动我们继续向前。因此，我们不仅要记住过去神的供应，也要认识如今这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先知，像以利亚一样，却又远远超过以利亚。我们也应该看到那将来的饭食供应。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喝奶。这就是新约的应许。神要来把以色列人从旷野中领回来，让他们坐席，享受丰盛的筵席。马太要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为此而来。马太仿佛在我们面前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说请你们注目这一位，他就是神在末后的日子赐下美好筵席的那一位。请注意马太所用的语言，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我们的英文译本又一次无法表达这里坐下这个词的含义。这里所用的是犹太人坐席用餐时斜靠着坐的那个词，英文 recline， 描述的是人在宴席上的姿势。耶稣以主人的身份让客人入席，祝福并分发食物，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将来的大筵席。请看后来发生了什么。人人都吃得满足，饱足以后仍然有大量剩余。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应许的时刻将借着这个人来到。神告诉以色列人，我要把你们从被赶逐的旷野重新领回，赐给你们一切丰盛。基督就在这旷野里供应他们丰盛的食物。那时候将要来到，只是还没有完全实现。饼和鱼虽然能够使饥肠辘辘的人得到饱足，但神要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因此，马太在这里提醒我们过去的食物、将来的食物，同时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日用饮食。这一切固然令人惊叹，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坐在教会里，也许会说，是啊，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它和我们的现实问题、切身需要、日常忧虑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这一切都与你有关，包括今天，包括此时此刻。这个神迹向后指向出埃及，向前指向羔羊的婚宴，同时也与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你生活在这个旷野般的世界里，神应许说，他必供应你一切所需。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马太不厌其烦第五次提到同一个动作，而后来在另一场筵席上又再次出现，也就是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这里同样是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擘开递给门徒，他们都吃了。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动力，那就是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正是这怜悯促使他喂饱这一片土地上一大群不洁净有需要的人。一切都结束以后，他们全都吃饱了，而且还有大量剩余，供应并没有中断。这就是神拯救的故事。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神怎样满足我们的饥饿、我们的空虚，以及我们今生一切的需要。耶稣基督，这位满有怜悯的救主，将要舍弃自己的身体，流出自己的宝血。是的，他将要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然而今天，他把自己的身体和宝血赐给你， 为要满足你身体和灵魂的需要。你相信吗？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圣餐既是预备，也是保守我们直到那将来的筵席。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基督把这一餐留给我们，这里指我们在讲台下所领受的圣餐。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领受圣餐，作为将来大筵席的预尝，也借此坚固我们今天行走天路的信心，直到我们到达那里。他借着圣灵的大能，现在就供应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与他一同坐席赴那荣耀的大筵席。他不断喂养我们，确保我们真正的找饱足。他也告诉我们，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凡吃这粮的人永远不饿。那么对你来说，我就是天上赐下的粮，这句话是否已经足够？还是你仍然觉得失望，仍然想要那些眼睛看得见、双手摸得着的东西？说到底，我们每一个罪都会寻找不同的出路来解决自己里面的饥饿。基督不断告诉我们，我是生命的粮。如果你真正来到我这里，全心信靠我，你就永远不会饿。而我们却不断回答说，让我再试试自助餐上的其他东西吧，也许这一次会成功。基督每个礼拜都告诉我们，到我这里来，与我有份。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的心破碎的时候，当你的梦想破碎的时候，把你的盼望放在我身上，你的灵魂必得安息。然而我们却仍然不停地寻找别的答案。奥康纳在他小说的结尾描写了一个年轻人塔瓦特，他看见一个异象，和叔叔一起目睹一大群人，他们一起数着基督用一篮子的饼和鱼供应众人。一位老人趴在地上，眼睛一直望着那只篮子，耐心等待篮子传到自己面前。塔瓦特也弯下腰，饥肠辘辘，像那位老人一样，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能吃下一整篮饼和鱼。问题是，你饿了吗？你今生的生活已经说明你的确饿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流，被这个世代、被自己的罪、被别人的罪、被孤单、被疾病所破碎，也被自己错误的判断、错误的选择所破碎。在这段经文里，基督看见我们的破碎，心里充满怜悯，向饥饿的人供应食物。他不仅告诉我们食物在哪里，他更是一位好牧人，为自己的羊舍命，把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赐给这个世界。问题是，你相信这饼和这杯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吗？这段经文要让你看见他的怜悯，他是为了你而来，为你而死，好叫你得生命。他要赐给你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眼前的处境常常看不出这一点，因此我们会怀疑他的应许。但基督说，到我这里来。他既然已经为你死了，他也一定能够解决你今天所面对的难处。无论我们遇见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拣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的软弱和失败不会使他把目光从我们身上转开。哪怕是在你临终的病床前，神仍然邀请你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这真是使人的满足的食物，就摆在这张桌子上。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问题仍然是，你饿了吗？如果你饿了，就来吃，得着饱足。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应许说，凡吃这粮的人永远不饿，信他的人永远不渴。让我们一起祷告。